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向你献上赞美。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将你的恩惠，将你的怜悯，将你的保守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向你感恩和称颂。我们也特别感谢天父，你把我们召聚到你的面前，借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面，来仰望你，来祈求你，来感谢你，来赞美你。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你将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透过圣经能够明白福音，能够知道天父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就祈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我们讲道的时间，你让我们讲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把圣经真理活泼的深入浅出的讲解清楚。也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被圣灵开通耳朵，在听到的过程当中大得造就，包括我们在现场，包括通过网络的，我们都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你的子民，祝福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好，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我们要举起下垂的手，然后呢挺起发酸的腿。好，那么这是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来的。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十二章十二十三，好，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十三，好，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把这两节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好，十二十三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好，我们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就是我们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如果看我们的和合本的话，那么它有那个黑字的小标题。那个黑字的小标题呢，不是圣经里面有的，是我们后来编的。其实包括这个章节也是后来我们加上去的。就原来的圣经，上帝所默示下来的哈，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上面是没有这些标题的。但我们有这个标题呢，是我们后来总结，让大家可以更方便的去看，了解它的主旨。那么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十二章，它从第一节上面就有个小标题，主的管教，是不是啊？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好几次，那么我们跟大家讲，让大家知道说主的管教，你不要误解哈，你要知道上帝的管教其实它是教养啊，它是训练，它是指引纠正，神的意思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那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你会看到其实是就是讲到主的管教结尾这里了。然后他又说什么呢？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然后呢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就这是一个激励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看一看说，那主在这里他想告诉我们些什么，好，想告诉我些什么。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管教来说的话，有些弟兄姊妹对管教的认识是非常负面消极的。其实我们再去看，这个是关于管教里面整本圣经最长段的，就是专门讲管教。其实管教它不是一个负面消极的，不是上帝忍无可忍的把我们揍一顿，而是他要积极的引导我们，更新我们，提升我们，是吧？我们要看到这些。那么回到这里讲的说，我们要举起下垂的手，我们挺起发酸的腿。我说我要分三点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为什么上帝这样吩咐我们。我说其实从整段希伯来书十二章从第一节到十三节这里来讲的话，我说你仔细去看的话，其实它都是激励性的。为什么都是激励性？因为前面十一章讲了说有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好多见证人。然后我们看到十二章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这个就是一个激励。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到这里的时候，他是用那些见证人来激励我们，说你看，你看看摩西，你看看亚伯拉罕，你看看雅各，你看看约瑟，你看一看这些人，他们是怎样的在上帝的大能之中，他们奋起，所以你们也应该奋起。 所以把你们身上那些重担放下吧，对不对？就好像你要爬高坡的时候，你不会开个大货车，然后拉了很重很重的东西，你想爬上去很难，但是这个车明明有马力，你要把那个重担放下，让它冲上去，是不是？他就进行了第一次的鼓励。那么让我们看这些人，然后他又讲到什么呢？还要看我们的主耶稣，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那么看主耶稣怎么样，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干十字架的羞辱，他是怎样的，我们也应该怎样。然后好像是话锋一转，就讲到管教了，是不是？就像我们说，如果我们把管教看为是一个消极被动不好的东西的话，就好像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正把我们往上举，然后啪一下又把我们打下来。其实不是，就是我们说你正确理解管教的话，管教的意思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那希腊文这里面管教那个词，它的意思是教养，是训练，是指引纠正的意思，并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词。所以那么其实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我们说如果我们把前面说那些如同云彩的见证人看作是第一波的鼓励的话，那么到了第十二十三节的话是第二波的鼓励，就是你好像在海边，你看到那个海浪起来，对吧？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浪推过来。我们俗话有些人就会，你看到世人就比较悲观，他说什么前这个大这个长江大浪推这个推前浪，前浪拍死沙滩上，是吧？他们就是很悲观的，就是说第一波上去，第二波过来的时候把第一波给拍死了。其实我们看到不是，我说你从这里看的话，其实它是第二波的鼓励。就是第一波的鼓励说你看那些见证人，第二波的鼓励是什么？你看看谁啊，看谁在训练你，弟兄姊妹，看谁在训练你。所以你前面看到的是一群的见证人，他们怎么的好，然后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你看到因为上帝管教我们的目的，就上帝像这个世界上面最好的教练，他是最棒的教练，所以你在被这个教练所训练，所以你应该更得激励，阿们吧，弟兄姊妹。就好像说你有的时候小朋友就是这样，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他对音乐有一定的兴趣，但是他在家里面只是听音乐听一听，他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你去带他去参加了一次演唱会，看人家那些交响乐，哇，他一看，哇，太好听了，他是不是对音乐的兴趣就大增啊？这是第一次的大增，他说妈妈给我买一个钢琴吧，或者爸爸给我我喜欢小提琴，请帮我买一个小提琴吧，我也想拉，我看人家拉得好好啊。这是第一波的鼓励。然后第二波的鼓励是什么呢？你说儿子，我现在请了一个最好的音乐家来做你的教练来训练你，你有没有信心将来你的音乐你的小提琴你的钢琴很棒啊？儿子肯定有信心啊，对吧？因为最好的教练我给你请来了。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你要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中间这一段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这里面讲管教，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有一个最棒的教练，谁啊？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你要知道，就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说，上帝管教我们，我们人有时候管教是说我这个儿子我一直忍他，我实在忍不住了，今天我忍不住了，我管教了他一顿。其实我们的意思是说，那天我爆了。是吧？我一直憋着，一直憋着，忍字是心字头上一把刀。那天那个刀割我的心，割我的心，割了很久了，我实在受不了，我爆掉了，我把他揍了一顿。我们说这个叫管教，其实希伯来书这里面讲管教绝不是这个意思。阿们吧。这里面讲的就是上帝教练我们，上帝训练我们，教养我们，纠正我们，指引我们。你是有一个这么棒的教练，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你要把那个下沉的，把那个下垂的手要抬起来，把下这个发酸的腿要挺起来。就像什么，真的像教练训练我们。你有没有看到教练训练我们的时候，会不会说你一累教练就说好了累了我们停止，我们停止，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有的时候你累了，教练说努力克服这一关，你就上一个台阶，是吧？然后再努力，拉琴也好，体育锻炼也好。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他真的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是第二波的鼓励。所以你看，我说如果我们从福音去看和我们不用福音去看，我们从上帝的恩典去看和不用上帝的恩典去看同一段圣经，我们的看见完全不一样，甚至正好反过来，对吧？就是我们说真的，有些弟兄姊妹是把管教认为是上帝实在憋不住了揍我们一顿，然后发泄他的怒气。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上帝从不这样子，对吧？那样子就上帝就崩溃了。你知道一般的父母有的时候这样做的时候，他一边打孩子一边，其实真实的情况，我们做父母的心里知道，我崩溃了，就这个孩子，我所谓之前的忍耐我失败了，上帝不会失败的， 但上帝不是说我一直死忍活忍忍到你下地狱，也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上帝是非常的有智慧，他会引导我们，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教养我们，来训练我们，来纠正我们，然后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好。讲到这里我就想来那时候看过一个小故事，讲的说有一个这个拉小提琴的，原来他拉得很好，拉得很好，然后这个甚至比赛他都能拿奖了，然后他上了音乐学院去找一个名师来去训练他，见到那个名师就让他去拉几首，拉完了以后名师就跟他讲说一年之内不许你碰那个小提琴。哇，我来学小提琴你为什么不让我碰？他说你拉的是很好，但你有些手势是错的，你只要是按照那个错的手势，你上不到另外一个台阶去。那这一年是不是让他什么都不干？不是，就训练他，然后其他方面的东西，然后等到他拉的时候，他把那个坏毛病改过来，然后整个人又提升一个档次。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所以你会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跟我们讲到上帝的管教的时候，其实他是在激励我们，他是在激励我们，就是你疲惫的时候，甚至你有些沮丧灰心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能够使你重新振奋起来，你要看到这些，你要知道这些，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活就变得大不一样。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那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是不许我们这些人有疲惫啊？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去看上帝，上帝当初他造完万物以后，他说要我们六日工作怎么样子啊？一日安息嘛。上帝造了六天，造完造物之功之后，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是很好，都是很美的，他很开心，然后他自己都安息。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从圣经看的话，这种工作的节奏这个是绝对不反对的，是吧？圣经上面是告诉我们说，你其实用我们中国一句成语来讲，有张有弛，你有劳作的时候，你有休息的时候。但是呢，这里面讲的这种发酸的腿，这种下沉的下垂的胳膊，是指的那种有点灰心了，是吧？你看到圣经里面有时候讲说，提醒我们说，你们行善不可上志，像主耶稣说的，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是吧？有的时候你很努力的去爱人，很努力的去服侍，然后结果呢效果不是那么好，我们容易灰心，同意吧？这是真的，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连那个伟大的先知以利亚都是前脚在加密山上，哇多厉害，天火降下来，上帝的恩雨配降，但是回头他就软弱了。我相信就是以利亚很盼望以色列人真心归向上帝，没想到耶洗别过来说威胁的话，太难过了，一下子就跌倒了，是不是啊？一下子就软弱。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在这里就提醒我们说，当我们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重新振奋起来。那怎么重新振奋起来？就像我们说的，你看看什么？看见上帝。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特别知道一点，我讲到的时候经常会提醒我们弟兄姊妹这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还是间接受益人？直接受益人，福音是直接到我们里面呢，还是间接到我们里面？直接哦，你要知道，真的要知道这一点，这一点真的是我们和天主教不一样的地方。天主教他们就说，一般的平信徒要领受上帝的话语，领受上帝的恩典，要通过一个神职人员的中间层，是不是啊？就是所谓的神父。所以你看到他们有什么事情都去找神父，我们不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说圣经上讲的好清楚，神与人之间有几位中保啊？一位中保，哪一位啊？主耶稣，不是教会，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向耶稣祷告，透过耶稣直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得怜悯，得恩惠，得随时的帮助。那么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话，福音的直接受益人就是我们，我们真的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之前有一些弟兄姊妹还问我这样的问题，就说梁弟兄，你看圣经嘛，旧约的时候神迹好多，我觉得新约神迹没有那么多，怎么回事呢？是不是上帝的工作减少？我说你搞错了。像我们之前，我们有弟兄姊妹从很远的地方，从加拿大飞过来，多少个小时？十几个小时。如果在约书亚的年代，有人用半天的时间就从地球另外一边跑过来，你会说他是不是会说是神迹啊？一定会。那么现在这个神迹普遍不普遍？普遍。所以不是上帝的能力减少了，是上帝的恩典更大了，阿们吧。你说古代的时候，那时候医学不发达，所以很多人生病了，耶稣摁手让他的病好了。但是现在呢，很多的医院，很多的医术，很多的病，甚至他不是基督徒没见到耶稣也得医治。我在问弟兄姊妹，这是上帝的能力缩减的表示，还是上帝的能力扩大的表示？他能力扩大。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进入新约时代， 不是上帝的膀臂缩短了，而是上帝的膀臂汇集到全世界。那我还讲的想讲的重点还不是这个，什么呢？就是世上的人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还是间接受益人？他们是间接的哦，他们是间接的，因为他们跟主耶稣跟天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呢，我们是跟主耶稣跟天父跟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直接有关系的人。所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能力在我们里面大得不得了的。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有信心了，你就刚强了。就我举个例子，大家如果这段时间看国际新闻就知道，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国际新闻，就是北朝鲜和南韩在谈判，是不是？两个国家的这个元首见面了。其实北朝鲜是怎样的一个国家，我们看新闻我们就知道，这个国家很穷，啥也没有。但是为什么全世界对这个国家就是很多的这个纠结？因为他手里面有什么，大家知道吗？他手里面有核武器，他有原子弹，对不对？那原子弹算什么呀？为什么原子弹这么让人下？就是小小的一个原子弹，原子弹其实爆炸的时候并不是它弹头里面所有的物质都爆炸掉，因为它是利用核反应。核反应就是爱因斯坦那个质量和能量的转换定律，里面只有一点点的很小一部分，连1%都不到的东西，那个物质转换成能量就可以把一个城市全部夷平。那么我说，所以这个国家就是因为有了原子弹，所以很多国家投鼠忌器，对吧？那么他就这么小一个国家搞得这么糟糕，可以跟美国谈判，可以跟南朝鲜谈判，因为他掌握了一个很有能力的东西，叫做原子弹。那我问大家，我们也不是今天讲原子弹，这个原子能这么强，这么大的能力，这个能力是谁放进去的？从上帝。那你就想，上帝可以原子能，如果我们去看一些科普的这些文章啊，或者是一些电影，你去看，真的很厉害。一个像那个时候，美国投到日本广岛、长崎，就一个原子弹一下子，一个城市就被炸平了，你就知道里面能量多大。那么，上帝能够在物质界里面放出这么多的能量，这还是只是其中一点点呢。那么，上帝的福音里面能力大不大？更大。所以，这个能力跟我什么关系？它不是间接的关系，它是什么？它是直接的关系。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这段时间灵修啊思考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有些经文我们读过很多遍，就好像很熟悉了，然后好像就是这样过去了。但是这段时间有一个经文我常常思想，我特别的感动，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大家往后翻到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来读一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第五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五章四节五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因为凡从神生的就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呢？你注意，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谁能胜过世界？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我发现有些基督徒是还是把耶稣基督和我们自己割裂开的。我们如果不用经文去看，我们说谁能胜过世界，很多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然后还有呢，好像没有了，天父圣灵还有没有？没有了。这里面讲的是谁啊？信耶稣的人哦，你要搞清楚啊。所以我们的能力是不是从上帝来的？是。但是上帝跟我什么关系？难道我真的只是像一个水管，上帝能力透过我流走了，然后我最后水管还是干的吗？不是的，我们是上帝能力的管道，但是我们也是上帝能力所浸透的，所滋润的，是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很有能力的。而就像再回到我们前面讲，因为谁训练我们？天父，我们的上帝，所以他是最好的教练。真的，你如果把你的孩子，比如你的孩子对音乐有兴趣，你说交给一个普通的音乐老师，他不知道能教成什么样，但是交给一个最会教人的老师，这个老师的音乐又是最棒的，你的孩子的音乐成就一定不会差。阿们吧。那谁能超过上帝呢？没有人呢。那上帝是训练我们的，上帝是教养我们的。而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的能力其实在我们里面，谁能胜过世界？就是我们，我们这些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而胜了世界的是谁呢？就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 我们这些凡信耶稣的就有这么大能力。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我们昨天的时候，我们有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去学习探讨，然后弟兄姊妹去讲见证，每一个弟兄姊妹讲的见证都很感人，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是吧？你再去想想我们传福音，不管是讲见证还是传福音，其实我们传福音是不是圣灵的工作？是，但是也是你的工作。你去想想我们怎么把一个完梗的本来在地狱边缘，在死亡边缘，在永远的黑暗边缘的人，然后把他从那里拉出来了。你有没有能力呢？就像拔河一样，本来我觉得哇，那里站了个1.8米个子高高大大，肌肉这么壮，然后我觉得只有他把我拉走，但是没想到一拔的时候谁拉走谁啊，我把他拉动了。那么就说明什么？我知道是上帝给我能力，但是能力透过我彰显，能力从我这里来。所以当我们能说讲福音，有的时候讲得很简单，然后就把人从抵挡福音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接受福音，成为我们的弟兄，这个就是能力，是吧？中国不是有一句俗话讲的说，江山易改怎么样子啊，本性难移啊。你能把山铲平了，但是你能改变一个人的本性，比铲平山能力还要大，同意吧？但是福音就是改变了，我们就是见证人，我们原来的本性，像昨天大家讲挺高，我也本来想讲，然后没时间讲。然后那我们原来是生在一个无神论的家庭，我爸爸我妈妈都是共产党员，我从小人家别人在看武侠小说的时候，我在那里看那些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进进去，我是非常左的，你知道，我去图书馆借书的时候，连图书馆的那个管理员都很惊讶，说你来借这些书，这个好，就按他们的观点应该是老头老太太那些人才会借，你小小的一个中学生，你去借这些书，你不是应该借金庸的书，应该借古龙的书，应该借或者借琼瑶的书看一看，我也不觉得奇怪，你怎么借这些？所以一个那么从小就受这样的教育，然后要做无神论的一个人，要做什么这个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人，然后就被福音改变了，阿们吧。那么我们不单我被改变了，我还可以我说出去的话改变别人，你就知道在你里面有能力，弟兄姊妹。所以我说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把上帝和我之间的关系给割开看了，真的有些基督徒经常会说，哎呀，上帝，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非常同意。能力出于耶和华，同意不同意？同意。但是你注意大卫的诗篇里面有多少个地方讲到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有没有注意到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你看到了吗？上帝是我的能力，所以我里面真的是有大能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腿发酸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手下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挺起来呢？因为上帝在我，因为上帝的能力，福音的大能要透过我彰显的，阿们吧。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得激励了，你就不一样了。所以在这方面来说的话，我们就晓得，我们就知道的时候，从这方面来说，世上没有什么障碍是我们基督徒有上帝恩典在我们身上的人突破不了的，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信心，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唱诗时候讲，一方面我们特别的安息，有些事情你看到基督徒其实比他们佛教徒强太多，他们是整天的修炼，说要放下放下，其实心里放不下才整天说放下，对吧？我们有的时候有些事情我们很想，但事情不是这样，我放下，因为我有上帝，我有主。但是我们又能安息的放下，但是同时我们又很有劲儿。为什么？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能力在谁身上彰显？就在我们身上彰显，对吧？所以你看到整本圣经好多地方，像雅各书结尾的时候，那么使徒雅各就提醒我们说，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一祷告3年半不下雨，他再祷告雨就降下来。我们跟以利亚是一样的，你不要以为说哇，我得像以利亚那样子，起码要乌鸦喂过我饼了，起码要在穷寡妇家里面见过那个油不停止，我才能做这样的事情。这些历练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事情不重复的。上帝不像我们，我们有时候 copy paste 就是我们复制粘贴，上帝不搞这个的。每个人的经历都和其他人不一样，阿们吧。但是有一样是一样的，就是那感动以利亚的也感动我们，那加力量给以利亚的也加力量给我们。所以以利亚的徒弟以利沙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特别会求，对不对？以利亚说，上帝准备接我走了，你想要什么你赶紧说，对不对？以利沙这个时候说的话不是，哎呀，师傅你给我一栋房，他不是这样说，对不对？你给我车，他不是这样说，他说什么？他说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感动我，是吧？然后上帝就这样成就了，真的，因为上帝就是这么有能力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说，我们的上帝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最好的教练。所以你放心了，你真的觉得疲惫灰心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就是你运动生涯要更上一个台阶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灵命你的思想要更上一个台阶的时候。我们可以休息，我们也应该休息，该劳动就劳动，该休息就休息，但是我不要让灰心沮丧把我的心给吞吃掉。你知道真的灰心沮丧会吃掉一个人的心呢，是不是？你看到有些人本来原来很乐观的很喜乐的，但是他开始灰心开始沮丧，这个东西就在吞噬他的心灵。我怎么能够让这些不吞噬我的心灵？我知道在我里面有一个更大的有更有能力的，就是上帝，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的上帝会不会做前功尽弃的事情？我们的上帝会不会说，哎呀，做一个事情做到一半，他说 你们表现太差了，我不要你们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优秀的教练优秀的教师没有一个会这样做事情。他之所以优秀，他是可以把一个别人都觉得不行不行，这个学生没得教的，他可以把他教成专家，可以把他教成一个人人佩服的人。我们的上帝是最好，阿们吧，他一定能做成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要晓得这些时候，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个极大的激励，说好，我可以，因为我有上帝，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你要知道，你要晓得我们的上帝他为什么让我们可以下垂的手，我们发酸的腿可以挺起来，因为在我们里面有福音的大能，阿们吧。而且我再讲一个让大家去明白，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比如说今天很忙很累，特别累，然后特别累的时候我第二天还要做事情，然后有的时候你那天晚上好好睡一觉，第二天就满血复活，是吧？就是休息以后你就有力量。那我再问大家，这个休息就类似我们圣经里面讲的安息，你知道最大的安息是什么吗？最厉害的安息是不是星期天睡一觉，或者星期六睡一觉？不是，圣经里面讲的安息就指的是基督啊，指的是福音呐、啊，福音是最大的安息。所以你知道怎么人可以休息一下，重新得力？我们在福音里面的安息，可以让我们不断的重新得力。阿们吧。所以为什么我们主日的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说哇，好不容易有个休息的时间，在家睡一觉就好了，你去教会干什么？你去又让自己辛苦一天干什么？因为我们是来得那个更深的更高级的更厉害的安息，阿们吧。所以这一天从外在上面看的话，别人可能今天早晨我们九点多开始聚会了，别人九点多还没起床呢，他说哎，我今天比你合算，我今天比你睡的时间长。但是我们主日来听了福音以后，星期一我们的工作状态绝对比他们好，阿们吧。因为我们也安息了，我们在哪里安息？哎，我在上帝的手里安息啊，对吧？我们之前你会看到有些小朋友很小的特别小 BB 趴在妈妈的怀里爸爸的怀里，然后爸爸抱着他睡得好舒服，然后起来以后还活灵活现的，两个眼睛闪闪放光，左看右看。我们躺在谁的臂弯里面睡了一觉？我们主日的时候是在上帝的手臂这里好好的安息，是吧？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我们再去思考福音和行为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福音大家都知道，我们基督教的福音叫做因信称义，阿们吧。信心和行为是两件事情还是一件事情啊？它是两件事情，阿们吧，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些人讲因信称义，他因为他用那种错误的方式去理解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就讲你们老是讲因信称义呀，会让人不努力呀，是吧？因为反正一信就得救了嘛，对吧？一信就上天堂了，一信耶稣就上天堂。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就着急了，说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么简单的哦，信了耶稣以后还要怎么怎么样才能上天堂？那这还叫因信称义吗？是吧？我们说因信称义就是你信耶稣就一定得永生，阿们吧。因为这是主说的嘛，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你把信心和行为对立起来，信心和行为是两件事，但是它不是一个对立矛盾的东西。我们会把它对立起来，是恰恰因为我缺乏福音，是吧？世人不就是这样？世人说你讲信就不要讲行为，讲行为就不要讲信。但是我们在福音里面，福音是使我们跟上帝和好，还有很多原来冲突的思想观念在福音里面它都和谐了。所以我们这里 因信称义的福音和我们的行为之间有一个美妙和谐的关系。我越是因信称义，我越怎么样子呢？我越有动力。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这个世界上面最有行动力的信仰。我再讲一遍，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这个世界当中最有行动力的信仰。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你去比较一下，真的，我们不怕比的。所以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个讲道剪辑发给大家，然后那是我们以前讲道的时候讲，我们说我们传福音要良性竞争，不要恶性竞争。恶性竞争就是整天批评别人，是不是？哎呀，你不好啊，你不好。然后就像卖衣服一样，你说我们隔壁那家的衣服都是垃圾，那人家哇，你说他都是垃圾，我看你品格也不太好，我就不来你这，我不去他那里买，我也不去你这里买。我们不需要的，我可以讲他好在哪里，但我的衣服我有把握，我就是比他的款式好，我就是比他的质量好，我就是各个方面超过他。我们的福音也是这样子，我们的福音在行动力上是所有宗教信仰当中最强的。阿们吧。你看基督徒在世上就是这样。所以那天这个之前上次我去福建外宣的时候，跟我们的弟兄在路上去讲，然后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说，哎，我说这个怪不得很多特别那些各样的组织什么的，有些人很怕基督教，因为你看我们基督教哪怕一个弟兄姊妹今天刚刚信主，第二天就想传福音。我说你见到哪一个政党，哪一个组织，他们在那努力的，他说你来加入我们的政党，你来加入我们的组织，很少吧，对不对？这个就是动力啊，这个就是他的行动力，他的行动力强得不得了。所以因信称义的福音并不是给我们一个不努力的借口，因信称义的福音不是说我们软弱的时候不能躺在上帝的怀里。你软弱的时候躺在上帝的怀里，你躺10年20年上帝也不会丢弃你。但是因信称义的福音不是给我们不努力的借口，而是给了我们很好的努力的动力。为什么？我说它三方面，一个比如说因信称义的福音给了我们努力的能力，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福音的直接受益人，我们里面是有能力的，阿们吧。第二个就是福音给了我们努力的激励，就是他激励你，就像保罗说的，我为什么这样跑？有些人觉得保罗你都疯癫了，你原来是法利赛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你热情，但是你现在信了耶稣以后比以前还热情，这是怎么回事？甚至觉得像你癫了一样。保罗怎么解释？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是不是啊？我原来我只是宗教热情，现在我是被爱激励。一个人为众人死了，耶稣为我们死了，所以他就激励我，让我也像耶稣一样舍己的在到处去奔跑。所以这是一个激励。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三个是给了我们努力的什么？给了我们努力的后盾。你只要信耶稣你就不会灭亡。弟兄姊妹，就好像说举个例子，假设你有很多的钱，你不怕亏本，那么你就敢投资，同意不同意？你其实什么人敢投资？真的是越有钱的人越敢投资，越没钱的人越不敢投资，对不对？因为我手里总共就这5000块钱，你让我去投资，不管是什么买股票还是买什么，万一失败了，我就没了，对吧？但是我手里有5000万，哎呀，拿100万出来试一试，看看这个项目能不能做成功，我不怕的，对不对？我损失得起。那么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呀？我们有天上的银行，我们有永远的家，就在天上。所以在地上来讲的话，所以那个时候我看一些文学作品，包括看一些电影，他们就讲说，你不要以为那些有很强大的力量的人才是可怕。他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是一无所有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他的意思就是说，像我们不是，你看有些人真的是这样说，我什么都没有，我烂命一条，所以我什么都敢干。不是的，其实烂命一条的人说这些威胁的话他敢说，对吧？但是你稍微给他一点利益，他说我烂命一条，你说我给你10万，他马上就软了，对吧？其实他因为不是那么简单，没有他说，但是唯有一个人真的他很丰富，他的生命很丰富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才坚定，那是真坚定，对吧？他坚定的不得了。那个时候我们去看到的就是他根本不在乎你要引诱我，你要怎么样子，我就去做这些事情，因为这是我的本分，阿们吧。我们基督徒因信称义，我们就成了神的百姓，神的儿女，天堂就是我的家。那么我已经是这样的一个人了，我在天上的存款多得不得了，而且 跟地上的投资不一样哦。我们在地上投资真的有可能赚，有可能亏。主耶稣说你们积财宝在天，天是什么？贼也不能偷，对不对？虫也不能蛀，也不会锈坏。我们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你看，这就是真的基督教信仰和一般人的说的狠话不一样。那种说我烂命一条，那个不叫勇敢，那个叫野蛮，同意吧？那个是野蛮。我们是真勇敢，因为我富足，所以我们就有真正的那种说我们说的那种贵族精神，说因为我富足，真的。所以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有的弟兄姊妹对福音宣教工作不热情啊，怎么样子的，哎呀，我们很着急。其实对福音宣教工作不热情的基督徒都是因为没看见，他没看见他天上那个财宝多丰富，他没看见做福音宣教工作多么荣耀，真的。所以在我稍微讲一讲我们自己，我不是说要夸口，没什么好夸口的。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姊妹就知道，比如说我们去年来到广州，然后我们开始开拓，我们又不是说带了一个团队过来，就我们两夫妇过来。那么我们在这里真的是从零开始，从零开始。然后那人一要进来，哪有那么快呀？是不是？那因为我们离开，我们又不是说刚离开广州半年，然后我们就回来。我们离开广州差不多八年，我们回来那要一点点。如果不是福音激励，一般人都灰心死了。这么少人讲到，这么少人听到，你讲个什么劲儿？你别讲了，是吧？去找个工作，去做工程师算了。那不是的，因为我们看见这个工作是多么荣耀。是不是？你看见，你晓得，然后我们每个人去参与其中。其实你真的去想，我有时候我在想，我说哇，其实也非常的感恩，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我们以前都是加入在一个教会当中，这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我说我相信很多人这个经很少有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是吧？那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去看怎么样一个种子撒在地里，看不见的情况慢慢的长起来。好，甚至像圣经里面讲说一个芥菜种，然后小小的不起眼，后来长大了，然后哇，连飞鸟都能竖在其上，是吧？福音就是这么有能力的，上帝就是这么有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这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因信称义的福音，我真的是希望弟兄姊妹你去看见，你去晓得，你去知道的时候，这个时候福音让我们很努力的，你去看见什么，你去看到说不得了，不得了了，因为这个福音太有能力了，所以我去做福音工作是荣耀的不得了的一个事情，是吧？所以有些看不见的说，你为什么讲耶稣的时候就流眼泪，你为什么讲那些见证的时候就那么感动，我觉得你不正常，你不知道，因为我里面我感受到上帝那个爱，是不是？我感受到我对你这个灵魂，你还没有接受福音，我那种深深的那种怜悯焦急，我对上帝的呼求，因为这个宝贵的不得了，阿们吧。那我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就不一样。所以我福音就是，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对我们真的是两头的力，一头是推，还有一头是拉，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后面在激励你，推着你往前走，前面在拉着你。怎么拉着你？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好有限呐、啊，真的很有限。所以我经常提醒弟兄姊妹，我说你要看见这一点。怎么看见这一点？我们是不是信耶稣有永生的人？永生长还是今生长？永生比今生，比起永生来讲，今生就像擦闪一下一样。但是问题来了，我们在天堂里面的永生，有没有人需要我们迫切的跟他讲福音呢？天堂里有没有人需要我们迫切的讲福音拯救他？没有。所以那段在天堂上是永永远远的，永恒那么长，但是福音工作只有今生能做，你知道吗？只有今生能拯救灵魂。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基督徒在今生你要照顾好家庭，你要做好工作，但是所有这一切真的是围绕福音展开的，因为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真的是最重要。你赚了1亿、10亿、100亿，到天堂上的时候会不会说，主啊，我在地上赚了100亿，钱要存在哪儿？就是那100亿都在地上呢，是吧？已经现在进了别人的钱包。就像我们之前讲，钱就像鸟一样啊，钱就像鸟一样，真的是今天这个钱还在你钱包里，你下去买个快餐就进了别人钱包了吗？而且现在还是电子支付更快，是吧？直接通过互联网光速传过去，是不是啊？你那些钱存不上，但是我传福音存到天上，这是真的。而且真的就只有地上，我们还不是说你算地上，就算你说你长命百岁，假设你活100年，你是不是从1岁开始就能传福音呢？ 很少有个别的弟兄姊妹一岁就能传福音，就像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生了一个小孩子，然后很漂亮，然后抱出去，你说哇，这个孩子好可爱啊，然后我们就讲这是神的儿女，然后用小孩子传福音，这是从一岁就传福音。但是这样子是不是多？不多，对不对？我们传福音，甚至你20岁、30岁，甚至40岁，你才开始传福音。那么就算你能传到100岁，你才传60年，阿们吧。那这个是很宝贵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一边是推，就是神的爱激励我们，一边是拉，我就觉得有一种灵魂的这种使命，是不是？所以我要不要好好工作？我一定要好好工作。为什么？这个工作是上帝托付给我，另外这个工作是我见证福音、见证基督的场合，这个工作是我接触到没有接受福音的人的一个重要的接触点。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问我说，哎呀，我们基督徒做生意是不是就应该找弟兄姊妹开公司？我说我不同意。我说如果可以，你尽量雇一些没信主的人。为什么？因为你全公司都是基督徒，跟谁传福音呢？对不对？你公司里面还有一些不信主的，你好有机会跟他传福音，而且还互相学习嘛，对不对？你别以为不信主的人我们就没有学习的了，我们在他身上也可以学很多东西，但是我接触点在这里啊，是不是？我的公司，我在这些方面，我方方面面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让人去看见。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这就是主放在我们里面他的一个激励。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了。所以福音怎么可能让你过一个没有动力的生活？你会发现，真的，只要信耶稣的人想躺在床上的时候，就躺不住。同意不同意？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灰心了，失望了，我不想动了，我不想做了。是吧？但是心里面就像耶利米说的那样，心里面好像有骨里面有闭塞的火，有没有这种感受？有的时候我们哎，我不想做了，好灰心呢、啊。他做了没什么效果，但是前脚说后脚，有的时候就甚至马上掉过头来，主啊，我给你悔改，是吧？我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就是因为福音的能力在你里面，你知道？就举个例子，就好像妈妈怀孕一样，这个孩子就在你肚子里面。对不对？福音的能力就在我们里面，它一直是这样子。所以我说这方面你去思想，你去明白的时候，你就去有一个过一个很有动力的生活。我就在这里，我再讲一个小故事。我说再帮助大家，我是之前那个时候在网上看的时候，别人发了一个故事，哎，我把它改编，稍微改编一点点。然后就是我觉得那个故事里面讲的哲理很有道理。他说什么？他说就是有一匹马，有一匹驴，然后呢遇见一个将军，这个将军说我要出去打仗，那个驴说不行，打仗太危险了，我不要去。然后马就跟着将军去打仗，将军就骑着他到处去打仗。有没有危险？有，但是经过了很多的危险，后来马，将军骑着马凯旋而回。回来以后，马就跟驴有一段对话了，说得很有意思。他说这个驴就问那个马说，兄弟辛苦不？他说辛苦啊，辛苦，那真的是辛苦，对不对啊？但是呢，我出去打仗这些年，你在这里也一步没少走，但一步也没少走。我是在外面见各种各样的风景，经历各样的事情，我的生活很丰富，你一直围着那个磨在转，是不是？然后你还被人蒙着眼睛抽，我呢，我见了很多东西。然后大家回来以后待遇一样不一样啊？那个驴还是在那里拉磨，但这个马呢是一匹凯旋的马。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弟兄姊妹？其实人有一个误会，真的有些人有一个误会，以为说，比如说我信了耶稣以后，然后我整个生活就可以放松了，我可以放飞自我。其实说实话，没有放飞自我这回事，都是奋力飞的，好不好？对不对？你就算不努力，你以为你不要努力，你以为说，哎呀，福音工作交给其他人去做，我不要去参与，你其实也会像那个驴一样。其实那个驴如果算里程的话，我们现在不是有手机，对不对？经常可以计算你每天跑了多少里程。如果那个驴也带一个手机，那个马也带一个手机的话，其实每天跑的路不会差太多。同意不同意？每天跑的路不会差，但两个生命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说我把它改编用到我们这里。弟兄姊妹，你的生活，你说我不想为属天的事情活，我不想为福音活，你每天还是很累的。但是你就像那个拉磨的驴一样，眼睛被蒙着，看不见天上的东西，后面还有鞭子抽，有还不是主抽，还有的时候是魔鬼抽你，是不是？你活得很惨嘛，对不对？我干嘛要过这种生活呢？对吧？我要为更高的荣誉，我要为上帝的国，我要为福音而活。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子女教育，我所做的一切围绕这些展开。 所以我有没有艰难？有。但是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跟他这个故事还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一般的那些马有可能会战死沙场的。哎，我问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可能说一个人信了耶稣，然后信啊信啊信啊信，然后半路结果又下了地狱了呢？有没有这样子的？没有啊。因为你一信耶稣那一天，所以我们昨天我们做示范，然后教大家怎么，我们老师做示范教大家怎么传福音，其实真的是这样，你带着他做绝对祷告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一件事情，你信了耶稣你就有永生，你不会灭亡的，阿们吧。就从你信耶稣的第一天开始，你再也不会灭亡。所以我们是跟着主耶稣，你看讲这个故事，我就想来希伯来书里面讲说，我们主耶稣是救恩的元帅，阿们吧。他是元帅，我们让像跟着元帅的战马，这个元帅永远不会失败，这个元帅不会死，跟着他的也不会灭亡。所以你一定会凯旋而回。我为什么过一个驴一样的生活？我为什么被这个世界拉着我团团转团团转，最后我八十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发现我也很辛苦。你看世上是不是不信耶稣的人就说我好快乐，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的。其实他也很多愁苦，阿们吧，他也很多艰难。那我为神的国愁和我为鸡毛蒜皮愁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而且你为神的国愁的时候，神还给你很多的安慰，阿们吧。神说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所需要的其实你们没有求，怎么样子天父都知道了，上帝都预备好了。你看你多好，就像我们说就像这个战马一样，你看他出去，他可以说我见过高山，我见过大河，哎呀，我见过那里的壮丽的景色，我见过白雪皑皑的这个雪山，我也见过那些热带的沙漠，各样的我都见过了。然后那个驴，你一天多少步啊？那个马说我一天40000步，那个驴我也一天40000步，但是我一直绕着磨在转，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你就知道，所以像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分享，当上帝吩咐我们去做工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嫌弃我们，绝对不是压榨我们，绝对不是说去恨我们，而是他要让我们的生活更丰盛，阿们吧。连我们一般普遍的规律都知道，为什么有些农村的老人家会长寿一些，因为他家里有地，是吧，他闲不住，然后六七十岁了有时候还下地看一看怎么样子的，然后走一走。我们有的说，哎呀，是因为农村空气好，城市空气不好，不是因为它一直在动，你知道吗？生命在于运动，阿们吧，弟兄姊妹，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们是属灵的运动，是不是？所以你就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国家都有退休制度，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在做福音工作，在做主工这件事情上面，说实话是没有退休的时候。哎呀，你们好惨呢，居然没有退休的时候，你不知道我多快乐好不好，是吧？你那个驴就在磨旁边休息的时候觉得好舒服，你都不知道我在那个高山在那个大河里面看到的壮丽景象，我亲身经历福音的大能，阿们吧。我亲眼看见一个又一个的灵魂被福音所拯救，我跟上帝的关系是贴得那么近，我跟主耶稣的关系是贴得那么近，圣灵于我而言不是一个理论，而是天天的我就感受他的能力在我里面彰显，我就感受到他是一个保惠师在给我出主意，教我怎么去传福音，教我怎么把工作做好，教我怎么把家庭经营好，我在经历这些。那你说你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是不是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就想来，我们之前有个弟兄在我们一个微信群里面发了一个，就是一个文章，讲的说这个是苏格兰的一个家庭教育的两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才几岁，但是他们很有冒险精神，然后这个爸爸给他买了一个这个塑料的这个船，就是玩具船这么大的船，他们把这个船组装起来以后，然后爸爸又资助他们买了一个 GPS 定位器放在上面，做什么呢？环游世界，不是小孩子坐上那个船，把那个玩具船放到大海里面，然后搞了一个每天看这个船到哪里到哪里这个事情，然后有包括有一些真的一些航海的大船看到这个船呢、啊，然后他们又把这些公布到那个 Facebook 上面去，然后很多人都跟踪这个船成了很出名的一个探险船，真的是从他们那边一直横渡太平洋啊，什么大西洋啊，就在那里走。那我想讲的还不是说你说我梁弟兄你今天讲了我也去买个玩具船让我儿子放都江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那种探险精神，阿们吧。 这是基督教才有的。我们不是说做海盗，而是那种对未知领域的那种开发，那种寻找，那个是为什么？其实你越有福音，你越敢做这些事情。阿们吧。天上反正有我的位置，而且不到时候什么也不能把我拿走，同意吧？没到我上天家的时候，你拿着刺刀在我眼前，你也弄不死我。我以前跟弟兄们讲过，我说真的是这样，魔鬼如果像一个狮子，圣经上不是这样讲吗？他可以把他的爪子就伸得离你的鼻尖0.01公分，但上帝说就到这儿，他就不能碰到你的鼻尖哦，真的。哎呦，万一他失误了呢？没有，上帝不会失误，你明白吗？你没有到时候，主说没到时候，这个人还在地上，就在地上。主说到时候了，把他接走，就把我们接走了，阿们吧。所以，哎呀，对我们来讲的话，在地上充满了恩典，到天上充满了喜乐。哎呀，我就没有，说实话就没有不好的地方了。所以我们才说，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倒霉这个词就从我们的人生词典当中就拿走了，因为没有倒霉的事，阿们吧。那你既然明白了没有倒霉的事，我干嘛不努力？我干嘛不尽心呢？是不是？我干嘛像一个驴子一样活呢？我干嘛不像那个战马一样，我去为主奔跑呢？是吧？所以你去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你有时候跑累了，你的手垂下来了，你的腿酸了，你把它重新挺起来。为什么？因为福音在你里面，福音是有动能。你去看，所以我这段时间我再去思考，我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误会。比如说有些人说，哎呀，觉得啊，人家这个啊，这个西方的这个社会制度啊，比我们的社会制度好。我就发现我们有很多人有一个误会，什么误会呢？就以为说只要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制度，但我观察我思考不，任何的制度都要靠人很努力的才能把它撑起来，阿们吧。而且是很多人在努力。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可以空降一个制度下来，然后把这个制度往那一放，然后大家就可以悠哉悠哉的过日子，然后一个好制度就让我们幸福的生活起来，没那回事，没那回事，阿们吧。像我之前跟我去这个福建跟他们做培训，工作官的培训的时候，我说我们从堕落，人的堕落里面对工作的影响一个认识是什么？既然人已经堕落，所以他给我们的提醒不是你整天把罪挂在嘴头上，而是你工作要越发的努力，阿们吧。因为已经不再是在伊甸园里了，你要下更大的力气。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这个不成问题。为什么不成问题？就我们讲，因为福音的直接受益人是谁呀？是我呀，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面的更大。谁能胜过这个世界？不就是信耶稣是基督的吗？不就是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不就是我们吗？所以我明白了一切的道理，我越明白福音，其实它越激励我努力，阿们吧。而不是说我因信称义，反对我们是反对靠行为得救，而不是反对好行为，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是反对靠好行为得救，不是反对你有好行为。你要有特别好的行为，甚至让人看见如同鹤立鸡群一样，哇，人家说这个人这么好，怎么回事？我要去看一看，我要去听一听。你告诉他我是基督徒，阿们吧。你不能说我们因信称义的，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所以你看我像一个赖皮一样，恰恰证明因信称义。你这样子才不是传福音的好不好？你这个是羞辱主名，你这个是拦阻人信福音呐，对吧？你要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这段经文当中，他也讲到说，我们的努力对软弱人他是有益处的。你看到他说，我们要小心不要让瘸子崴脚，对不对？反得痊愈。你不单要为自己修直路，你还要为瘸子。这里面的瘸子，他其实就是意思代表的就是软弱人，对吧？你不能真的死抠字面说这个是讲瘸子，瞎子都不关，是吧？你能不能这样子，对不对？不是，这里面讲的瘸子就是软弱的人，就容易走偏路，容易跌倒的人。那么你的努力，你的奋心，你的坚持的见证会激励这些人，阿们吧，使他们不走偏路。那我在这里，因为这方面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不讲，我只讲一个我这段时间很深的一个感触。我说真正心灵软弱的人就是被恐惧抓住的。我再讲一遍，真正心灵软弱的人就是被恐惧抓住的。其实心理疲累不是个事儿， 同意吧？你累的时候该休息就休息，上帝也不是说让你做永动机，我们也真的不是永动机，对吧？我会胳膊酸，我会腿酸，这我们刚才讲的，这里面讲的说腿发酸，这里面讲的手下垂，不是说我们该休息上帝不让我们休息，他这里面讲的是那种灰心，那种失望，那种心灵的那种疲累。但是我说我观察我思考，就是你心里面累问题还不大，有的时候你能转过来，最怕最糟糕的一个心灵状况是恐惧，就是一个人怕害怕，是不是？你看到以利亚刚强的时候，什么450个巴利先知，还有400个亚舍拉先知，还有一群不悔改的以色列人，大家都在山上。其实我们有时候因为圣经上只是文字表述的，如果用电影表现出来的话，以利亚勇敢的不得了，因为他是一个人在那乌压压一大群恨他的人中间。以色列人恨他不恨他？弟兄姊妹，恨他3年半不下雨，他们都说是以利亚，不说是亚哈，对不对？其实不下雨原因是谁啊？是因为亚哈家，是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但他们是不是这样看？他们不这样看，他们说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你以利亚祷告了嘛。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群人围着以利亚像野兽一样，是想把他吃掉的，你知道吗？是想把他吃掉的。所以你要去晓得这点的时候，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那个勇敢是勇敢的不得了的，阿们吧，他是非常的勇敢。但是以利亚后来为什么逃跑？被恐惧抓住。所以我说人的一个心理，人软弱其实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被恐惧抓住。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说，为什么有些人做了魔鬼的奴仆，是因为有些人怕死，对吧？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人搞权术搞政治的，那些都会说要利用恐惧，是吧？要让这些人害怕。也包括这个世界上面逼迫教会，我们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我说其实很多人逼迫教会，为什么他们那样子的然后大张旗鼓的来，他就是要让你害怕，你害怕了以后他就好办了，因为他不用采取任何措施，你自己就垮，你自己就逃，你自己就跑，对吧？耶洗别有没有派追兵追以利亚？有没有后面跟着300个精兵咔咔咔骑着马然后一直追以利亚？以利亚在那跑呀，后面有300军兵，有没有啊？没有，他自己就跑了。为什么？当人被恐惧抓住的时候，他自己就垮掉，他自己就会采取胆怯的措施，他自己就会退缩，而且越退缩越看不见上帝，越害怕，越害怕越退缩。所以我说恐惧像一个无底洞一样，他会把你这个心灵，真正会吞吃你心灵的是这个东西，他会把你的心真的整个给吃掉了。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要像这里面所提醒的，我们要看上帝，我们要看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我们要看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你看这些时候你坚固起来，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就像保罗提醒提摩太的一样，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什么？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阿们吧。我们希伯来书里面也讲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些这个搞活动啊或者怎么样子，有些弟兄姊妹还张嘴闭嘴都是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我有时候真的不耐烦，我真的有点不耐烦。我不是说不要注意安全，但是你做任何事情如果说注意安全是你的第一步考虑，我说你停下来，你不要做，你先不要做，直到你第一个念头不是注意安全。你第一个念头，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搞一些福音工作，我为什么要做一些培训，我第一个念头应该是想这个培训这些工作能够造就多少的灵魂，能够传多少的福音，这些激励我，这个是主要方面。其次有这1、2、3、4、5、6、7、8一些问题考虑，这八个里面其中一个是安全。你如果什么事情开头就是安全，其实你害怕，你胆怯就不要做这个事情，这是圣经的原则，同意吧？你看到我们之前讲过基甸一开始招了30000人，对吧？上帝说哎，这个人太多哈，有些要照顾家庭，就该走就走，胆怯的也包括了，胆怯的就让他走。上帝不是挖苦，也不要求你装着刚强，而是你胆怯的就不能上阵，你就退下来，留下这300不胆怯的，用这个捧着水喝像狗一样舔水喝的，我留下这些人。但是那这些人的勇敢，这些人的刚强，这些人的努力，他会带来美好的结果，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看到基甸他带着他们那些勇士到后来的时候，大家就都带动起来， 所以在这个我们那个士师记里面，我读给大家听，我很受这个经文的激励，就士师记里面有些经文，士师记八章四节说，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是吧？你看到其实为什么一开始只有300人在跟米甸人打，后来把10几万米甸人全部都打败，然后把他们追全部追出以色列境外，绝对不是从头到尾只有300人，同意不同意？后面以色列人都起来了，为什么？就是跟这节经文有关系，就是以色列人看见了，说这300个勇士，你看他们疲乏还在追赶，你看他们，就是我们说的有些弟兄姊妹，因为基督徒也很多真的像以色列人一样，你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我们以前很狭隘很严苛，说你看加密山上那些以色列人个个都是不得救，只有一个以利亚，以利亚就是这样看事情才跌倒的，不是，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软弱，他非常的软弱，所以他就服从那些拜偶像的，他就服从那些胆怯的，而且胆怯也像传染病，恐惧也像传染病，他会传染的，是吧？你看10个探子回来不就传染了吗？这约书亚和加勒都在说，那个地方是由流奶与蜜之地，上帝给我们的，庇护他们的都跑了，我们的上帝肯定把那个地给我们，但是那10个探子说，哇，我们看到那里城又高民又壮啊，我一见他们，哎呀，我就谦卑下来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就谦卑下来，我觉得我是蚂蚱，哇，这种是不是圣经里面讲的谦卑？主耶稣说我的内心柔和谦卑，是不是指的说我像个蚂蚱？不是，然后还说他们看我们也像蚂蚱，这种恐惧情绪一下传染到整个以色列人当中，所以那天大家想把约书亚和加勒给打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说他们不去打迦南七族，他们想把自己的弟兄打死，你说这个恐惧可怕不可怕？这是叫什么恐惧？你有没有发现？所以我又想，哎呀，这是人真软弱啊。但是当我们刚强的时候，我们就把软弱人带起来，就是他们软弱是因为他看不见，他看不见神的能力，看不见神的同在，但是当他在我们身上说，这些人明明已经很疲累了，是吧？为什么我们一些宣教士过来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传福音的勇士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有些人就得激励。我之前跟一些弟兄，这个去外地去宣教的时候，跟一些弟兄一起吃饭，有个弟兄就跟我讲说，哎，你知道那个弟兄吗？可有钱了，身家几10亿，就是在福音上面不热心，整天觉得日子过得很舒服，啊，动不起来，我们都急死了，从教会的牧师长老到我们都急死，都希望他能动起来，不是贪他的钱，而是希望他动起来。然后结果我们那次吃饭的时候，这个弟兄讲几句话，哎，我说你不要忘了，因为他们是着急，所以有的时候要弟兄姊妹在一起同工原则。哎，我说没有，我注意那天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在那里分享，他分享什么？就是有台湾过去他们那边的宣教士，他说哇，他在那分享，他说有个老人家80多岁了，还来我们这边服侍，好感动啊！就是那个身家几十亿的，从来动不起来的，他被这个老人家给感动了。就像我们说的，因为他看见这些人应该是疲乏，应该是退休，应该是休养的，你看他们都还在动，我30、40岁的人，年轻力壮的，我在那躺着，这不像话呀，你明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好像一个年轻人躺在地上，然后一个80岁的老人家推一个轮椅，推一个年轻人，那你觉得像话不像话呢？你觉得不像话，他就激励起来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就不一样。而圣经上面让我们去看，说，那你们说，梁弟兄，你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就不需要有害怕，不需要有恐惧？我说还不同，还不同。圣经上面确实讲说，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主耶稣说过一个这样的话，他说：“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但是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你正要怕他。能够决定我们生死的，是上帝，是吧？所以主耶稣也讲说，我们基督徒是有所怕的，有所怕。我们怕谁？”我们怕上帝。但是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还是一个激励。梁丽，你怎么又觉得是激励？真的是激励。我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些人去讲，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恐惧的问题。我那个时候就心里面有一个感触。我感触什么呢？我说恐惧其实是一个人的界限，恐惧是一个人的界限和境界。什么意思？他怕什么，他就到这儿为止了。所以一个人的心灵境界有多大，跟他怕什么有关系，同意吧？你怕什么？你说这个我很害怕，我怕失去这个，所以这个你会很努力不要触碰到它。我怕那个，所以惧怕会形成你的心灵的这个境界。 和你的格局和你的界限。那么当主耶稣说那杀身体杀灵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的时候，他其实在提高我们的境界。你要怕上帝，上帝比人高得多，阿们吧。如果恐惧是我心灵的界限的话，上帝就是我心灵的界限，阿们吧。所以那种说哎，我不要有惧怕，任何惧怕都没有，无法无天，行不行？不行，这个心灵不是无所畏惧的，这个心灵是乱来的，是野蛮的，阿们吧，是野蛮生长的心灵。你心灵有要有界限，但是世上人的界限是怕那些能杀身体的，阿们吧。但是我们心灵的界限是上帝，所以上帝在凡事上指引我，上帝在凡事上引导我，我的心灵的境界就更宽广更高。所以有些事情我不会做，因为我敬畏上帝，但是我不做这些事情不是说我从所有这些事情去退出来，而是我要在上帝面前找到更好的方法来做事情，阿们吧，真的。所以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这个就是福音和宗教的区别。宗教是为了怕做错一些事情，整个事情我都不做。比如说你看呢，宗教的观念他们认为说这个情欲啊、性欲是不好的，所以你看那些人就出家了嘛，对吧？老婆孩子就不要了吗？就是为了怕这方面，他就是有一个怕嘛，他怕这方面会得罪会做不好，所以这件事情我不做了。所以宗教化的人社会上的工作他也不做了，他觉得不行啊，有试探哦。你基督教里面也有这样的，有试探哦。所以啊，有些工作哈，弟兄姊妹哈，我们分一下哈，技术工作呢比较好哈，销售市场工作最好不要做，试探比较大，是吧？是不是？其实是啊，他试探会比较大，但是宗教的观念就是退缩，福音的观念呢是上帝不让我做的那些方法，那些方法我都不用，但是我相信上帝会给我更高级的解决方法。所以我们之前我跟他们做工作观的培训的时候，我就提醒他们，我说其实上帝用他的律法，上帝用他的圣经真理，上帝用他的福音给我们做删除法，不好的方法都帮你删掉了，他们吧，然后你就必须找那个好方法，这个好方法比世人所用的一般的方法要更高要更好，阿们吧。你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这样子的时候，这个心灵就强大的不得了。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的时候，我说 你要去思想，比如说约瑟和但以理都是做宰相的，都是跟政治有关的，请问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哪一个朝代的政治里面一群傻瓜都是省油灯的？没有的，都是复杂的不得了的，阿们吧，都是诡诈的不得了的。约瑟和但以理怎么在其中做那么长时间做到死呢？是不是他们更狡猾？圣经没记载，圣经只记载了他们好的一面。我相信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因为约瑟和但以理他们没有宗教化的退缩，他们有上帝的圣灵在引导他们，有福音化的生活，他们用更高超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包括我们在这里讲，就是约瑟和但以理因为他们敬畏上帝，所以他的心灵的境界连那些人，因为很多那些特别是搞心术搞权术的人是很敏感这个人心灵强大不强大，对吧？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就是这样，跟你谈两句话他就知道你强大不强大，他就知道我能不能欺负你，我能不能挟制你，我能不能用计谋把你给搞定。但是约瑟和但以理因为敬畏上帝，又很多神的灵去引导他们的智慧的处理方法，他们处理问题一定比一般人的政治智慧要高几层，所以他们就可以稳坐宰相的职位，法老也佩服他们，这个巴比伦王也佩服他们。这就是福音，弟兄姊妹，当我们把这样的生命展现出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激励那些瘸腿的那些软弱的人，当他们面对挑战面对试探的时候，他也敢勇于往前走。我们不就是这样子的吗？是不是？我们看到耶稣，我们看到约瑟，我们看到但以理，我们看到摩西，我们看到大卫，我们看到保罗，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人，他们就是这样子，虽然疲乏仍然追赶，他们手下垂的时候被神的灵又举起，他们的脚发酸的时候又被神的灵所激励，那么我们也受了激励。那么我们受了激励以后，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也要这样去生活来激励其他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一旦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说我们再去看这两节经文，你就知道这两节经文是激励，千万不要理解错了，就是上帝哈 冲我们发脾气，所谓的管教我们，然后后来还说，哎，把那个腿给我抬起来啊，把那个手给我举起来，我已经很不耐烦了，赶紧给我举起来，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是跟我们说，你去看一看，你去看一看那些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你去看一看主耶稣，你再看一看是谁在养育你，是谁在训练你，是谁在指引你，是谁在纠正你，是我，是耶和华上帝。所以你一定能够过一个这样勇敢刚强的生活，你一定能够经历那些美好的得胜，这就是主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求主去引导我们，让我们不要像那个驴子一样在那里过一个打转的生活，而是真的让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领我，我要被他来使用，我要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敬虔、一个努力、一个拼搏的生活，让大家同得益处。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信息啊，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讲到结束的祷告啊，然后我们再来这个啊分享交通。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的主。我们向你感恩和称颂的时候，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多的看见福音的大能，而且知道主你跟我们之间有这种紧密的、亲切的、直接的关系，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能胜过世界。求主你就引导我们，当我们有灰心有软弱的时候，你激励我们，让我们重新奋起。当我们心中有恐惧的时候，你让我们敬畏你，使我们心灵的境界从惧怕人变得更宽广，让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行事更加有智慧。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要像那个真的拉磨的驴子一样，我们一生也是劳苦也是奔忙，但是却得不着什么。主啊，你让我们为你而活，真的是可以在你恩惠的福音当中我们领受力量，我们也去传讲着恩惠的福音，使更多人同得造就。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